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5日。明慧网2025年的513征文活动从即日开始。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2025年是真善人大法传于世间33周年。指导修炼的宝书转法轮出版30周年。期间各国各族裔士人得法修炼，返本归真，从未停歇。正如师尊在《悟》这篇经文中所说，果然有缘能悟者，两两相继而来，入道得法，实正邪得真经，清其身，丰其慧，充其心，成法传悠悠。2025年中共妄图消灭法轮功的邪恶运动持续到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祝活动也已经开展到第26年。师尊30年前在《悟》文中指出的社会现象，混世难悟之人，为钱而生，为食而避，为蝇头小利而乐而忧，苦苦相斗，造业一生。如今遍地都是，多少人却对此习以为常，引以为荣，甚至更恶，彻底丢失了本性。在这种环境中，谁在节制是下流？真修的大法弟子。众所周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策略叫做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在中共制造的歧视和各种干扰及压力下，为什么那么多人依然修炼如初？大家如何坚韧地持续地提升着自己的道德境界，从为私为我的生命升华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生命？希望真修的大法弟子们能写出自己学会在法中修炼，学会以法为师，提高自己的经历与收获，写出各自因修炼人的慈悲善念而帮助众生明真相、保未来的真实故事，以证实大法的救度之恩。大家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走过来的修炼之路，就是在证实真善人的威力，见证人神同在的这个伟大而惊险的历史时刻。应征作品需以文字为主，但不限于文章，只要符合与大法同修及世人同庆513这个主题都欢迎。欢迎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学员以及各国各界喜爱真善人的人士踊跃投稿。投稿方式：一、使用投稿平台 https://www.ming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择第五项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二、填写作者真实姓名，大陆学员出于安全起见可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杜绝中共操纵的大陆域名电子信箱。身在海外的学员请一律用海外电子信箱，不要占用明慧站内信箱资源，并提供作者的真实姓名等个人信息。三、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 收稿截止日期2025年4月15日。助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庆祝五一三活动期间陆续发表，还可能被各明慧期刊、明慧周报、明慧广播、明慧书籍选用，以及被其他各媒体转载。让我们齐心协力，与更多有缘人分享真善人的美好，为人类增加福祉和希望。明慧编辑部，2025年2月25日。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从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通知想到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8日。每次明慧征文通知一发出，同修都是说想写但不知道写什么。其实有多少同修是真正看并理解明慧征文通知之后才下笔的呢？我每年都有整理同修文章的机会，这里是县城加乡镇同修，普遍年龄大，但是最主要的是发现历年同修写文章都没有按照明慧网征文通知的要求去写。就像老师布置一篇作文，不按照要求想咋写就咋写。修炼这么多年来，不能总以年纪大来说事，总不能说年纪大就应该糊涂了。看看今年明慧网征文通知，通知上写道，希望真修的大法弟子们能写出自己学会在法中修炼，学会以法为师，提高自己的经历与收获，写出各自因修炼人的慈悲善念而帮助众生明真相保未来的真实故事，以证实大法的救度之恩，大家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走过来的修炼之路，就是在证实真善忍的威力，见证人神同在的这个伟大而惊险的历史时刻。征文通知中还写道，应征作品需以文字为主，但不限于文章，只要符合与大法同修及世人同庆五一三这个主题的都欢迎。欢迎全世界大法弟子、学员以及各国各界喜爱真善忍的人士踊跃投稿。这就是要求。按照这个，同修们想一想，这一年有没有与人发生矛盾时想到法，按照修炼人提高心性的事？这一年中的学法，有没有一点心性提高后思想升华的过程与美好的体现？在讲真相中体现大法神圣的小故事，多读几遍征稿通知，每一句话想想，就能联系到做过的事，修炼升华的过程，写出来就是一篇交流文章。特别是历届五一三征稿，主要的读者对象是定位在常人，面对各国各界喜爱真善忍的人士，让有缘的众生能看懂大法的美好和威德，希望同修们珍惜机会。同修们拿起笔，把我们的经历写出来，那是走向神、走向圆满的一个历史见证。一点想法与同修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越符合法磨难越少，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2号。 1997年春天，我喜得法轮大法，学法练功后，我身心受益，多种疾病很快消失，变得无病一身轻。1999年7月，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我兼修大法不妥协，进京证实法，遭受了无数次迫害。在磨难中，只要我坚定地信师信法，把心移放到底，怎么符合法就怎么做，放下所有的担心和顾虑，很多次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很快就破除了迫害。下面我说一些自己的亲身经历。第一部分，两种可能都没发生。我因为兼修大法，不说违心的话，在单位成为被迫害的重点，经常被找去谈话、威胁。2000年720时，先是主管领导用利益威胁我，说不练涨一级工资，说练降一级工资。我回答说人各有志。之后单位610成员，由党委委员及多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十几人给我一个人开会，逼我表态。主持会议的党办主任说，你要是说还练法轮功，就两种可能，一个是送拘留所，另一个就是送学习班，指洗脑班。我始终一言不发，就抱定一念，我绝不出卖师父，把心一放到底。他们有用，单位要将我除名开除来威胁我丈夫，丈夫信以为真，一向支持我修炼的他实在承受不住了，以离婚胁迫我。当时我面对单位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当天下午又让我到上一级主管那里表态，说是因为势力催着要结果。我到领导办公室的时候，我丈夫已经坐在那里，意思是给我增加压力。我丈夫说，你看领导都挺忙的，你就表个态。我一看不说话不行了，就说了一句，我要一修到底。丈夫立即起身夺门而出，上级主管用颤抖的手拿出手机向市里汇报。那时我还不知道否定迫害，以为很快就来抓我了，结果出乎意料，风平浪静。他们说的两种可能一个都没有发生，只是我丈夫一夜未归，一夜无眠，他在办公室的椅子上坐了一宿。看到他痛苦、憔悴、疲惫的面容，我的心很难过。丈夫本是个很顾家的人，为人及工作能力也是令很多领导都佩服的，这次真是被中共邪党害得不轻。后来我跟丈夫讲清了为什么这么做，他理解了我，从此以后更加支持我修炼，还经常与我站在一起反迫害。再后来他也幸运的得法修炼了。第二部分，挨打不疼。2000年10月1日，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其他同修一起打开写有“真善忍”三个字的横幅，被警察野蛮绑架。因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太多，到处都人满为患。最后我被辗转拉到北京西站附近的一个巡警队，为了让我说出姓名住址，四个警察围攻我，其中一个警察左右开弓，恶狠狠地打了我四五个耳光，然后朝着我右脸颧骨下方狠命一拳，我的脸上立刻鼓起一个大包。我每被打一下耳光，耳朵就暂时失聪，但我一点疼痛的感觉都没有，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替弟子承受了。第三部分，警察放人。2000年12月，我再次到天安门广场打横幅，被绑架到前门派出所地下室，里面非法关押了很多同修。傍晚，大部分同修被拉走了，只剩下大约20来个人，被关在铁笼子里。到了晚上，警察挨个非法提审，报了姓名住址的就被各地驻京办带走，不报的再回铁笼子里。我坚决不报姓名住址。回到铁笼子后，我脑子里闪过一念，邪恶都是纸老虎。过了没多久，提审过我的警察来到铁笼子门口，指着我说，你走吧。 这个结果是我没有想到的。第四部分，四天闯出洗脑班。2002年7月初的一天，我正在上班，单位610负责人领着两名便衣闯进我办公室，让我跟他们走。我说，不去。他们强行用手铐把我的两只手从背后铐上，拖到走廊，然后将我头朝下，脚朝上，沿楼梯一直从五楼拖至一楼。我一直高喊法轮大法好。在办公楼门口，很多同事闻讯赶来，我朝着他们大声说，同事们，你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便衣强行把我塞进事先准备好的面包车里，拉到洗脑班。车上除了两个便衣，还有司机，我单位两个610负责人，办事员，以及后来得知的包家。一路上我不停地讲真相。到了洗脑班，强行把我拽下车。四个洗脑班的年轻男人将我一直抬到二楼的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两张单人床，其中一个是给包家用的。然后洗脑班的两个头目坐在包家的床上，说一些想转化我的话。我不停地给他们讲真相，并告诉他们迫害大法弟子会遭恶报，他们根本不相信。这时只听他们坐的床大声咔咔响了两下，他们起身走出房间，从此再没进来过。安顿下来之后，包家也出去了，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时，我在房间里来回走着，跟师父说，师父，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我要回去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第二天早上体检，我发正念清除医生和仪器背后的邪恶，并给仪器讲真相，让他把我的心跳测得快快的。体检结果他们没告诉我。第三天上午，我单位一行多人，包括书记、上级主管、610头目、办事员等，到洗脑班来所谓的看我。他们进房间没多久，洗脑班医生就走进来，冲着我大声说，你有心脏病，需要到公安医院治疗。我一听马上说，我哪儿也不去。然后指着书记他们大声说，我要有个三长两短，你们得给我兜着。因为绑架我到洗脑班迫害，虽然是他们顶不住势力的压力，但也是经过他们长时间多次开会商讨集体决定的。而且我被绑架之前还亲自到610头目家讲过真相，告诉他们这样做对他们不好，都没能阻止。后来我回家后才知道，他们之所以到洗脑班看我，除了可能是洗脑班通知了他们我的情况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被绑架后，我丈夫立即强硬地找他们要人。到洗脑班的第四天早上，包家跟我说，你今天能回家，我做了一个梦，说你今天回家，我做梦可准了。我当时并没把他说的话当回事，这个包家是我单位一个职工的家属，没有工作，通过讲真相使他消除了对大法的误解，我们还成了朋友。在师父的加持下，第四天我真的回家了。回家后的第二天我就上班了，一个男同事一见到我就给我打了一个敬礼。后来还听说另一个我不太熟悉的男同事曾对其他同事说，当时看到我被在地上拖着塞进面包车时，他恨不得冲上去把我救下来。这一切都说明邪恶的迫害是不得民心的，大法弟子对大法的坚定让民众佩服。第五部分，师父给我化解了磨难。2004年7月的一天晚上，我和同修一起去贴真相粘贴，挂真相条幅，被蹲坑的便衣绑架到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我被铐在椅子上一夜和一个白天，期间没给任何食物和水，但我一点不饿不渴。他们问我姓名，给我照相，我一概不配合。他们找来是610的一个人认出了我，于是非法抄了我们的家，晚上送我们到看守所。体检时我也是对医生和仪器发正念，告诉仪器把我的心跳测得快快的。检查结果是心脏不合格， 看守所拒收，立即释放我回家。但他们不死心，两周后，国保大队的两个警察到我单位，想绑架我去体检。师傅提前演化了一个假象，在他们找我之前，我突然流了点鼻血。他们先到保卫科，保卫科科长让我丈夫上楼，叫我跟他们去体检。我正跟丈夫说着话，两个警察就上楼来了，看见我鼻子上正塞着卫生纸，就说：“都打成这样了。”他们还以为是我丈夫把我打出血了，他们知道我绝不配合，就架着我胳膊要下楼。我厉声说：“你们别碰我。”他们立即同时松开了手，说了一句：“你自己去分局吧。”就走了。是师傅给我化解了磨难。一年后，单位通知我去办取保候审到期手续。我说：“我们对这个都不承认。”国保警察又给我丈夫打电话，丈夫也没配合，这事就不了了之了。第六部分，明白真相的使人和警察越来越多。近些年，随着大法弟子修炼的成熟，不断的发资料，讲真相，明白真相的使人和警察越来越多。我单位610主任不但全家三退了，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还保护大法弟子。中共的迫害难以为继，越来越少了，有的警察对迫害命令也是应付了事。去年11月底，我去一个小区发真相资料，隔了一天，我又去该单元顶楼的同修家办事。同修跟我说，昨天警察来敲过门，当然，同修没有配合。我说，楼道里几份没被户主取走的真相资料还在门边挂着呢。同修说，他们，指警察，不管这个。可见，警察对这些真相资料视而不见。回首20多年腥风血雨的岁月，大法弟子们经历了残酷的迫害，但是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我只是承受了一点点，什么也没有失去。迫害我的人当初威胁我和丈夫说，让我失去工作，不让丈夫上班，在家看着我，孩子将来不让考大学等等，都没有得逞。相反，我们工作生活的都很好，孩子有出息，更是令同事们羡慕不已。最可喜的是，我们全家都在法轮大法中坚定地修炼着，只要我们符合了法，谁也动不了我们。总结成一句话，越符合法，磨难越少，福报越多。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把讲真相融到生活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2日。得法前我身患多种疾病，关节炎、月子病、妇科病、失眠等。修炼大法后身体健康，精神好。我从修炼一开始就感受到法轮的旋转，我在大法中受益了。20多年来，我常年坚持面对面发资料，讲真相。在上下班的路上，在各种场所，走到哪里讲到哪里，骑车的、开车的、步行的、坐着休息的等等，男女老少都是我讲真相的对象。师父要我们修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慈悲，做什么都要求自己先考虑别人，将众生的得救放在第一位。每当看明慧网报道出当地有同修被迫害， 我就抓紧时间尽早去派出所要人。在正实法为别人符合法的时候，我都会感到法轮快速的旋转。我知道那是师父的鼓励和点化。后来我觉得自己是大法弟子，就应该这样做。第一部分，把讲真相融到生活中。从2004年至今，面对面发资料讲真相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在上下班的路上，在等红绿灯的瞬间，在集市上，在街巷中，许多地方都留下了我的身影。讲真相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在一般的场合和跟年龄较大的人讲真相，感觉很平常，有时会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一次在路上遇到一伙人，当时我想去跟他们讲真相，突然发现离他们约四米处有一个警察亭，当时心里一动，一丝顾虑闪过，要不要过去呢？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讲的话，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我想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旧势力是不敢迫害的，这些人不能不救。于是我就发正念，解体警察亭内所有警察另外空间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然后就走过去给他们每个人发了资料并做了三退，然后安全离开。还有一次在一个地方碰到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我心里嘀咕，要不要跟他讲呢？万一……随后我马上打消了这个不正的念头，众生都是师父的亲人，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的，我就跟他讲真相。没想到我一跟他讲，他还很愿意听。他说他是远处临时来这里做工程的，是个大学生。当时我身上没带太多资料，就剩下5-6份，年轻人都要了。我看他愿意要，就跟他说，明天我可以给你送点资料来。第二天我来到这个地方，转了半天没有看见他。第三天我又往这里走，突然在离那儿不远的十字路口碰到了他。他很激动地对我说，我差点被警察弄走。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前天他拿着法轮功的资料在大街上给人发，突然一辆警车开过来，警察从车上下来大声质问，你这是干什么呢？啊？周围人们都围过来。他说，我看大事不妙，瞅个空子猛地就跑了，我要是被抓走了就见不到你了。我说，这是师父保护你了，因为你做得正。我送给他一个护身符还有一个 U 盘，他一看 U 盘高兴地说，啊，太好了， U 盘我要。他像孩子一样一脸的欢喜。2023年冬天，一次在飞机场等飞机的时候，看着在候机厅里等待的旅客们，那么多的众生，我心里想要给他们讲真相，于是跟一个60岁左右的乘客搭讪，他当时在买东西，我就过去问，这个东西多少钱啊？店员告诉价格和多买可以优惠，我就跟那位乘客说，这个东西100元可以买3个，咱们买3个吧，我要2个，你要1个，这样便宜啊。这样就跟那位顾客的关系拉近了，随后很自然的就跟他讲起来真相。他看我精神状态很好，很愿意听我讲。我说，为什么好啊？我给你揭揭谜底。他说，那行。我说，我告诉你啊，我是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天都念，念了受益，你比我还小，你也念念。我继续说道，为什么念了好啊？ 天象变化，信什么有什么。共产党与天斗与地斗，整天闹，闹得人心惶惶的，这不是害人吗？如果像咱们这样善意，和谐了，符合天理了，老天爷就管咱了。你是党员吗？是团员吗？退了就归神佛管了。我又给他讲了一些念九字真言得福报的例子，他欣然同意三退。最后他恋恋不舍，诚恳地说，以后你来这儿哪里也别去，就到俺家来住吧。第二部分，正念多强，威力多大。2023年7月底，我由于生意忙放松了学法，在路上讲真相时，又因争斗心被邪恶钻空子绑架到派出所。警察翻出我包里的东西说，你看你东西这么多，真相币也多，够判刑的了。我不听他这一套，我心想，一切有师父呢，他们说的不算数，走到任何环境下我都要正实法。我对他说，我是做好人救人的，古人曾说给僧人一口饭会积下大功德，你们也要为自己和后代着想啊。后来警察做记录时，将搜到的资料数量减掉了一半。警察按他们的流程要到我家里进行搜查，我说，不允许你们到我家里穿着制服，我有条件。他们问，什么条件？我说，第一个，不允许穿警服，第二个，不允许开警车，只能开便车，不能对老百姓造成骚扰。我相信大法弟子只要心正，说出来的都是莲花。所长说，你那条件我能达到。他立马叫那个大学生，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穿上裙子跟我一起走。我一边走一边给他讲真相，讲透了，给他做了三退。到我家后，他在照相时提醒我说，阿姨，你看这些书是不是漏着了？他给往里面推了推。因照相看到书了会被搜走的，当时家里有很多。这个女孩子也有了正念了，她知道保护大法书。后来他们要把我送往拘留所，到了那里被要求体检。我对一个警察说，小伙子，我刚才听你跟孩子打电话说话那么亲切，当警察就是应该对所有的有缘人都好，你这一下子勾起了我那种亲切感。他问，啥亲切感？我说，我是教小学的，一种对孩子的爱，我把你们也当作孩子。并说，今天为什么下这么大的雨啊？也是点化你们，迫害好人老天爷有反应，我得把真话给你们说出来。为什么呢？我知道虽然你们干的是这活，你们也不想害我，可是走到这一步了，你得退出去才能把这罪解了。你上学时发誓为共产党奋斗一生，把一个好好的生命交给共产党，你现在想想共产党官员贪污腐败，你敢说真话吗？你看当官的贪污多少亿，他哪能一下子就能贪污啊？是心变得脏了才贪污的啊。若当官真的为老百姓着想，他能贪污吗？贪污得下去吗？所以一定要觉醒，三退了才能保一家人平安。警察连连说，嗯，听阿姨的，听阿姨的。警察随车带去原本想给我戴的手铐，就扔在车上。下车体检完毕，我还善意地提醒他们拉在那里的手铐，他们表示感谢。到拘留所后，一同关押的人被分派值班，他们谁都不愿意值班，我是大法弟子，我就值班。我站在那里练俯前抱轮，一抱就2-3个小时。警察们从摄像头里看着都赞叹，这老太太一站这么长时间纹丝不动，看人家这身体这思想状态。他们都说大法好，看我做得好， 就把我调到另外一个屋里。那里关押有不少年轻的外国人，有越南、印度等好几个国家的人。我想讲真相吧，又不会外语，于是我就发正念。结果发正念后，电视都停了，邪党的节目不能演了。几天后，我堂堂正正走出了拘留所。我平时工作之余每天学法，除了夜里睡觉的三四个小时，每个整点都发正念，有时间就发，尽量的不错过。在讲真相中，也是尽量不错过有缘的众生。有同修问我讲真相时有没有顾虑心，我觉得我没必要顾虑自己。师父讲的是要我们修成先他后我的正觉，遇事先想着别人，后想自己。我们只要修好自己，达到大法在不同层次对我们的要求，结果就一定是最好的。以上为个人当前阶段所悟，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不被后天观念挡住回家路》，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4日。我是1997年正月17得法的女大法弟子，现年80，刚得法时的喜悦景象仍然记忆犹新，如发生在昨天。是因为第一眼看到师父的讲法录像时，几分钟后师父给我下的法轮就在小腹转了。通过学法，我悟到师父管我了。从那一刻起，大法已经在我的生命深处扎根，原来一身病的我变成无病一身轻。大法的壮丽神圣使我每天都非常快乐，每天出去学法练功就是快乐了，是因为师父选择了我。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中讲，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是自己。通过学这段法，我能分清真我了，真我是同化法的，是真善忍构成的，而一切不符合法的都是假我，也是人的观念，要认清它，才能修得最扎实，修得快，才能正法，正一切不正的，真正成为大法中一个例子，早日圆满，跟师父回家。可是这里我所要说的是，我为什么在正法的最后被旧势力绊倒，在师父给延续的值千金值万金的宝贵时间里，我趴在那儿被泥潭陷得越来越深。那是2021年的农历八月初十下午2点左右，我突然左侧肢体麻木得很厉害，紧接着失灵。当时我没有害怕，正念很强，我喊了声师父快救救弟子。当时有个同修在我家，给我儿女们打了电话，他们很快都回来了，可是我心里明白，就是眼睛睁不开，总想要睡。三个女儿都是修炼人，他们都在帮我发正念，可我总是昏昏欲睡，脑子一片空白，没有否定旧势力的迫害。这时二女儿同修说，妈，咱们去医院看看吧，没事咱们就回来。我虽然没答应，也没有否定去医院，儿子、儿媳妇、孙子说赶快去医院。就这样，他们把我抬上车。到医院后，大夫们忙活一大阵子，经过多种仪器检查，最后确诊是脑出血。大夫、护士齐上阵，挂滴流。这时我缓过劲了，心想，我哪儿不符合法出漏了？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了。 这时第一念找到的是看韩剧。是呀，这几年每天晚上都必须看，越看越上瘾，越看瘾越大，被旧势力抓到把柄，直到把我撂倒。师父啊，弟子错了，弟子再也不看了，我对不起师父了。师父给弟子净化身体，净化身体，净化身体，我还自己往身体里头弄，不像个修炼人样，我懊悔得了不得。我又看到一瓶瓶的人用的东西在往我的血管滴呢，我说我要回家，回家我有师父，我不要这些，他对我身体有害。儿子跟大夫说，我妈不要挂滴流了，要回家。大夫说，不行，怎么也得个把月吧。我说不行，在我强烈要求下，师父就看弟子心，在师父的加持下，七天后给我办理出院手续，我回家了。身上的苦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痛。七八天后，我突然发烧咳嗽，晚上睡觉盗汗，早上起来褥子湿成人形，儿女们害怕了，找来大夫看，大夫说是心衰，每分钟130次，心动过速。我告诉儿女们，我什么事也没有，你们别害怕，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呢。孙子看我大口呼吸，给我买回呼吸机，我也没有缓解。过两天，可能家里人看我仍不见好转，可能要送我去市医院去治。那天，亲属来了好几个人，没到我房间看我，急忙进入客厅，小声叽叽喳喳一阵子。儿子过来说话了，要送我去大医院治。我听了说，我这回可不听你的了，我坚决不去医院。我说我没有病，上一次因我自己没有把握好，上了旧势力当了，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呢，师父把输进我身体的毒药给排出来了，我马上就会好的，你们不要害怕，我什么事也没有，师父时刻在我身边看护着我。儿子过去告诉亲属们，那就听我妈的意见吧。我的外甥女哭了，说那你们去给姨买装老衣服，总不能让姨光着走吧。在他们看来，要赶快给我准备后事呢。当然这是关过来后女儿同修告诉我的。那时同修来我家学法发正念，尤其我身边那两个同修，有一个是协调人，更是帮我很多很多忙，为我能早日恢复正常，不惜一切时间帮忙。在同修的帮助，在法上交流下，我找到很多人心，显示心、妒忌心、怕心、学法不得法、争斗心、走形式、困、发正念倒长，什么也没达到纯净状态，所以做的事才不神圣。当这段时间我大量学法练功，终于闯过了生死关，可是走路不太快，向内找还有这桌心没有去干净，这次我再也不隐藏了，全部曝光它，去掉它，因为我滋养了他们，他们都是生命，业也是。女儿看到常人吃保健品身体好了，其实就用人情人心在看问题，没有对照法，那我为什么还吃什么保健品？结果越吃越不好，原来只是左侧肢体不灵活，这回吃了所谓的什么保健品，适得其反，血压也高了，心脏也不好了，还不想让同修知道，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这么严肃的修炼，还把自己当成常人，趴在地上被烂泥越埋越深，同修都在为我着急。通过不断向内找，去怕心，终于找到了怕心的根了。我怕死，怕难受，怕邪恶迫害，找到了，我坚决彻底去掉它。平时血压计、降压药、 救心丹都在身边放着，一难受点马上量量血压或者吃救心丹。这回通过学师父的讲法，我终于在师父的点化下悟到了。当我明白法理时，能在法上认识时，我痛悔至极，泪如雨下，真的是觉得自己太渺小，无地自容。写到这儿，我眼睛还在流泪，愧对师父救度，真的是师父慈悲，我在犯大罪呀。修炼以来，过了7次生死关，都是师父给我承受的，弟子才能走到今天，否则早就不在人世了。当我这次要写交流稿，曝光我的执着时，怕死的那个生命可害怕了。我坚决去掉后天的观念，假我，我坚决与他决裂，再也不滋养他们，他们就干扰，不让我写。因为这是活的生命，他也多次反扑，还想让我吃药供养他。有时难受的真想再吃，可立即想，这不是我，真我马上证实法。师父在《红岩二怕啥》中说，念一正，恶就垮。就这样，我坚持一段时间后，我现在一切一切全都正常了。通过这次过关，在亲属和街坊邻居看来，我都死路一条了。可是通过信师信法，师父把我的身体清理了，救了我的命，在我身上展现了大法的神奇美好，真的能绝处逢生。在此，我叩拜恩师救度之恩。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12年结怨一朝解，严重烫伤20天不药而愈。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舒贤。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9日。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修炼大法后，我无病一身轻，整个人的世界观都转变了。大法太神奇了，真的妙不可言。在20多年的修炼岁月里，有愉悦，有轻松，也有遗憾。在这里我只分享两件事，与世人共同见证法轮大法的神奇和伟大。第一部分，大法化解了我12年的心结。我在26岁那年，因为生活琐事与二哥二嫂结下了很深的渊源。那时我们都住平房，两家住在一个院落里，共用一个走廊，难免会发生矛盾。可是我二哥却偏听偏信媳妇的，即便是二嫂歪曲事实故意诬赖我，二哥都不问缘由的随着二嫂抵触我，我们的矛盾也越来越多，我的心情更别提多糟糕了。在二哥的眼里和心里，只要我与二嫂发生矛盾，错的人从来都是我，这令我格外的伤心和委屈，我因此特别怨恨他。我丈夫是个老实人，心地也很善良，他总是劝我，忍着吧，要是你兄妹打起来，别人会笑话的，等条件好些了，咱就换房子，搬出去住。但是终于有一天，我实在忍无可忍了，与二哥大吵起来，也因此我俩变成仇人似的，从此互不搭理，互不说话了。而且这一气之下就是12年，12年亲兄妹形同陌路。家里的亲人都为我们着急，多次劝说也不管用，双方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最后大嫂说，
算了，别费心了，他们自己不改变，谁说都没用，等待吧。可是就在我和二哥吵架之后不久，二嫂突然病逝了。那年她才32岁，从发病到去世仅仅一周的时间。当时我心里一震，怎么这么快？难道这就是报应？是善恶有报，分毫不差吗？那时我对他的怨恨一直没去掉。亲朋好友都劝我谅解他，我大姐说，你二嫂临死前让我找你，她要向你道歉，说她错了，对不起你，请你原谅她。遗憾的是，没等到我找你，她就死了，太快了，也就是一星期的时间。我也后悔了，后悔在她住院期间没去看望她。又过了几年，我们兄弟姐妹都住上了楼房。记得那年的正月15，我对丈夫说，咱去看二哥吧。丈夫惊讶地问，你不生气了？想开了？我说，是因为我练法轮功了。我说，我得听师父的话，退一步海阔天空啊。丈夫说，那走吧。于是我们买了4样礼物，也算是家乡风俗中比较尊贵的，然后带领孩子一起去了。一见到我们，二哥特别的高兴，立刻给家人们打电话。我家兄弟姐妹7人，加上孩子们，总共22口人都到了。二哥兴奋地说，三妹终于回来认我这个哥哥了，我太高兴了。大人孩子欢聚一堂，全家人无比的欣喜。没想到吃饭的时候，二哥突然给我跪下了，手里端着酒杯说了一句话，一切都在酒里。他哭着把酒喝下去，然后说，三妹，哥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我一时不知所措，双手扶起二哥。我说，快起来，不要这样，都是我的错，是我不懂事。二哥，我练法轮功了，法轮功教人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是大法改变了我，你就谢谢大法师父吧。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我们都盼着这一天的到来，终于等到了。二哥说，来来来，谢谢法轮功帮我们兄妹和好，干杯，法轮大法好。在那一刻，积压在我心底12年的怨恨和委屈荡然无存了，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似的。我心里高兴啊。我大姐说，回来就好，过去的一切不愉快就让它过去吧，重新开始。这法轮功太神奇了，能把一个人从骨子里改变。这么多年大家苦苦地盼着，谁说都听不进去，是法轮功把它改变了。希望大家都按真善忍做好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干杯。家人们感慨的泪水和酒水交融着，那真是一场极特别的宴会。无论怎么说呀，怎么赞叹，都难以表达同胞兄妹冰释前嫌的惊喜和感动。而这一切都源于法轮大法的力量，是大法把我极端的心变得善良和宽容，使我们反目的家庭回归和睦，其乐融融。第二部分，严重烫伤考验心性，20天后不药而愈。记得那年腊月的一天早上，我用快壶烧水，把开水灌进暖瓶里，由于灌得太满了，无法盖上暖瓶盖，我就想倒出一点水。然而刚端起暖瓶，只听哗啦一声，暖瓶自己破碎了，满满一壶开水洒在我的左腿上，瞬间我滑倒在地上。可我下意识地赶快爬起来，心想，没事儿，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回头一看，只见满地的水和暖瓶的碎片，暖瓶只剩下瓶口和底座了。由于我家的厨房装修时没做防水处理， 为了避免水渗到楼下邻居家，我赶紧收拾。打扫完了才想起看一下腿，发现整个腿被烫红了，脚也红肿了。偏偏我又事先约好就在那天与同修见面，这可怎么办？我想我不能失约，要守信，就换上衣裤。穿鞋时才发现脚肿痛的穿不上了，我就把鞋垫拿出来，忍痛穿上鞋。与同修见面后，我拿到了真相资料，我想救人要紧，不能耽误，于是忍着疼痛把真相资料发出去了。可是回家上楼就费劲了，烫伤的腿和脚都很痛，真是举步维艰呐。我就在心里求师父帮我，然后就能上楼了，太神奇了。丈夫下班回来了，我说我的腿被烫伤了，左腿左脚都起水泡了，他问我怎么烫得这么严重，赶快上医院吧。我说是给你准备洗澡水，不然你回来还得现烧水，没想到暖瓶炸了。你不用害怕，我没事，我有师父管，不用去医院，很快就会好的。我用牙签把烫出的水泡扎破，一个一个的扎破，把水挤出来，连续挤了三天就没水了，而且烫伤很快结痂了。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并向内找自己，是什么执着导致了这一磨难？暖瓶自己都能爆炸，这说明我存在的问题一定不是小事。往下找，我惊呆了，是怨、恨、气、自卫不公，这不是妒忌吗？那个妒忌的根就是放不下自我，是自私呀。还有我对丈夫的情太重，看不上他，嫌他笨，总想管着他，表面上为他好，实际是怕他乱花钱，这不是对利益放不下吗？再往下找，我对儿子儿媳的不满，总认为一切都是我说的对，他们不听，我就生气发脾气，这不是魔性吗？爱听好听的，这不是求明心吗？归根结底就是放不下自我，是私心，名利情什么都放不下，没有从旧宇宙的理中走出来，在矛盾中想不起自己是个修炼人，根本就没修自己，更谈不上为他呀。我问自己，你是真修弟子吗？你真的信师信法吗？我想既然找出了不足，那就得放下他，好好修，扎扎实实的真修实修，才能达到大法的要求，成为真正的修炼人。家人看到我大面积烫伤，劝我抹点烫伤膏吧，好得快。朋友来看我，劝我上医院吧，我都拒绝了。我给他们讲真相，并告诉他们，我是修炼人，有师父保护，很快就会好的。学大法练功，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你们不用担心，他们就不再劝了。可是我有时也心不稳，顾虑就这样硬挺能行吗？要不就抹点药膏吧，继而又及时否定，这想法不是我，我是神，师父在管我。我想信师信法绝不能打折扣，我是大法弟子，就全面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即使我没做好，也会在大法中归正，谁也不配插手干扰，大法弟子的一切由师父说了算。就这样，20天后烫伤痊愈了，我又能出去讲真相救人了。经历了这一磨难，我深切体悟了师父对弟子的慈悲看护，体悟只要弟子提高心性，师父就会把事情往好的方向转。在过年期间，家人及亲朋好友聚餐，我讲了这件事，家人们再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见证了大法师父的伟大。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